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赞美主，我们要直接进入神的话。我要再来讲福音书，四福音书，大家开始读福音书了吗？只有几个人有读，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再问一次，开始读福音书了吗？之前说过，若是身体不舒服或是很沮丧很灰心，最好的方法之一，圣经中最好的书卷就是四福音书，但你一次只能读一卷，所以只要灰心沮丧时去读福音书，或是你身体上出现某些症状或心情不好去读福音书，只要看看耶稣，别担心自己懂不懂耶稣的教导或所有的比喻，你去读福音书的重点就是领受耶稣。大家明白吗？我不想再重复我上周分享的内容，所以很快给大家看一下在圣所里面的四面。来看圣所里的幔子，这是摩西或亚伦，也就是祭司进入圣所时会看到的四面。他们进去点燃左边的金灯台，右边则是陈设饼的桌子，中央是金香炉。这幔子就是当耶稣死时在圣殿中裂开的幔子。我们上周看过，这幔子象征他的身体。姐妹，共有四个支柱，上周有讲到，你可以看到狮子。Amen， 就是马太福音，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大家 Amen 吗？这就是为什么当讲到他是犹太人的王时，你可以看到他的祖先或说他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并不是一路追溯至第一个人类亚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给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大卫是王。哎妹，这是一卷关于王的书，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土地，所以是王位和土地。哈利路亚，这就是马太福音的重点。我画颜色的圣经提到的四位女性，很有意思的是，这四位女性本身都有一些不堪的过去。这四位女性可说是都犯过罪，除了路德之外。而那些比较出名的女性，比方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却没有出现，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没出现，他们当然都在家谱中，但是在这里却没出现。马太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马太写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这王是蛮有恩典的王。很美不是吗？他来是要成为恩典的王。当马太拿起他的笔要写下这些的时候，这四卷福音书分别是由四个不同作者写成的，他们只是秘书。我说他们只是秘书，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秘书不可居功。不管是代笔作家或是秘书，若你写下的是别人的想法或是心思，那人才是真正的作者。Amen。所以作者是神，神吹气进入这些人里面，他们有东西可写，但一切都是神默示的，每个字都是，不只是概念而已。最近有一些教导，就连神学院，在某些神学院里，他们教导神只给了一些概念，文字是人写的，不是耶稣说，只是因着一个字就争辩，只是一个字母，单数后裔还是复数的，是单数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得后裔，那就是基督。Amen。就连一个字母都要争辩，大家明白吗？所以没有所谓的。当耶稣回答那些说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时，他说，神说我是现在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活在某处，神现在还是他们的神，不是曾是，而是是。耶稣在一个字上都要说清楚，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你永恒的生命，或是来世的生命，都交给圣经，没有任何其他书可以这么说，大家阿门吗？所以当马太拿起笔写下王的故事，因为马太福音是讲王的故事，耶稣在这里是王，不是仆人，仆人是马可福音，这里是王。我相信他眼中必定泛着泪，特别是写第九章时，马太福音九章，一起看马太福音九章。众人看见都惊奇，耶稣行了神迹，他医治从屋顶降下的人，因为没有空间让病人进来了，屋子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到以色列时去过那里， 在加百农，还记得彼得的房子吗？记得吗？已经没有空间，所以他的朋友把彼得的屋顶给拆了，把屋顶拆了。你想想看，你的房子被人给拆了，只为了送个病人进来，要到耶稣面前。那人被吊了下来，这人病了很久，耶稣医治了他。耶稣告诉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医治他。这在法利赛人中间造成极大的骚动，他们说他怎么可以赦罪，这让我学到关于医治。许多人没得医治，或是无法领受医治，因为他们认为都是自己生命里有罪，他们一直想到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那人，就是那个摊子，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整本关于恩典的福音，就是要叫世人明白你已得赦免。人很自然知道自己生命里有罪，他们躲避神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欠神一笔债，很大的一笔罪债，所以他们在躲避神。你不需要一直强调罪，该强调的是耶稣他所完成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义，还有永恒的生命。强调神的良善，人们犯错时自己就会知道，他们知道 Amen。 他们不需要讲员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的事工不是要告诉人他们做错什么，我们应该要告诉他们在这么多错误中该如何导正。这是份礼物，是耶稣给的，大家 Amen 吗？马太福音九章，耶稣行神迹之后，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写的人就是马太，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你可以想象马太在写的时候，马太一边写一边掉泪。我相信他记得那恩典的一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人坐在税官上，你知道税官是属于谁的吗？那可不是犹太人的，不是以色列的，以色列国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以色列得胜时所罗门做王时，神差他的儿子来是在以色列国受到罗马帝国统治压制的时候。许多年前，神就透过但以理发出这个预言，在但以理书里，罗马人会来。 Amen。 因为以色列犯罪，因为以色列人不忠，于是权柄就转到外邦人手中，我们人握有权柄，直到耶稣再来，然后以色列就会成为世界的总部。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但这是福音的真理，耶稣要从那里来掌管。 Amen。他正在工作，他正在，马太正在为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工作。他们的王是凯撒，他们只对凯撒效忠，否则无法当一名税吏，也就是说他是弃绝神的。所以税吏，这些犹太税吏在当时都被看成是完全外圈人，不再是以色列的一份子，他们受到自己人的轻视与厌恶，因为他们为外邦政府收自己人的税，明白吗？许多时候有太多侵占多收的状况发生，进了税吏口袋。马太一边写一边想起他服务外邦人的王的时候，就好像神拣选服侍另一个国度的人，现在来写关于他的国度。Amen。 所以我们看到马太写自己的故事，他如何遇见主，如何得救，主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这是恩典的呼召，绝对不是因为他配得，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么有魅力，就是这么有吸引力。我无法想象到某人前面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图像画作艺术品当中的耶稣那样看起来很柔弱，脸色惨白，好像很久没晒太阳，而且非常非常消瘦，中气不足地说，马太，你跟从我来。马太会说，请缴税。对吗？我们的主是非常刚强有吸引力的，他甚至能命令那些害怕外邦政府外邦国度的人来效忠。他只说跟我来，美国海军也用这一句， 主说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一切，连渔夫也是放下一切。渔夫是当时最粗犷最不温和的一群人，只说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一切。耶稣就是有这种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吸引人跟从他。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里的故事，这个房子就是马太的房子，因为在其他地方，当你读到这里时，另一处是在别的福音书，你会读到经上说马太带耶稣到他家去，请了很多人来，这是马太的房子，而许多税吏朋友都来了，还有罪人，我相信其中一定包括妓女等等的，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他们不敢跟耶稣说，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拜托，把这经文记下来。福音是给那些有病的人，基督信仰是唯一。也许你可以说是组织，宇宙中唯一的机构，认定就是因为你不合格，才能合格加入我们。哈利路亚，是唯一的，唯一一个。若你进来时说，我很好，都没事，我不需要任何帮助，那就不合格了。当你说教会充满假面人时，嘿，欢迎你加入，来吧，多一个也好。Amen。 这个地方不是那种充满神的战士的地方，在这里兴起，那些当然都好，没问题，但我们别忘了耶稣说的。Amen。 这里是有病的人聚集的地方，因为最棒的医生在这里。医生代表什么？能解决你的疾病，能解决你的忧郁。大家Amen吗？其实就是因为你不合格，才让你有资格加入我们。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在解释，告诉大家为什么他要花时间和罪人跟税吏一起，因为他们需要他。不是他需要他们，是他们需要他。十三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神在说，你可知道我喜爱你们如何？我喜爱怜悯，我喜爱恩典。你可以献上许多祭物，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怜悯、恩典、爱心。好，神说，我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各位朋友，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基督也是公义的，这福音就不是给你的。 Amen。 你不会爱耶稣的，因为你看不见自己有多少罪，这也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律法就是要让你看见自己有多少罪。你说，屏幕师，我不会去做那些肮脏龌龊的事，我也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我没那么坏，比较是很容易的。但若只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当你看见某个女性就产生淫念，在脑中没人看到，不是吗？这样就算犯奸淫了。法利赛人想强调外在行为，耶稣说一切都从里面开始。耶稣说，若你恨某人，没理由的对某位弟兄生气，就是杀了人。那我们都算什么？全都是罪人。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吗？若你想要爱上耶稣，就是看见自己完全得赦免。屏幕师早就犯了十诫每一条，就算不是外在行出来，也在脑中犯了罪，而你们也是。跟大家报告，全都一样。刚刚一度大家的表情是，好，你也一样。 Amen。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大罪人。有些人不够聪明，没把罪藏好，让一切都显露出来了，结果我们就审判他们，因为很明显，或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很公开的显示出充满了罪。我们便凭外在来审判，而非看内心。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看人时，看的是他们的行为，但在评断自己时，却是根据动机。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故意的，我本来是要，我没那个意思啊，我本来是。你是根据动机来评断自己，却是按行为来评断其他人。只有一个人是这样， 屏幕师是你，我可不是这样，我才没有。 Amen。 好，我相信当马太写下这个时必定泪眼盈眶，因为他记得那恩典，没有任何理由，耶稣直接去找在那地区最多罪的人，而这是在加百农。耶稣对他说，跟从我，这是恩典的呼召。这人看着耶稣，知道他所行的神迹，他说，跟从我。为什么是我？我有什么特别的？不要再看自己了，是他。他是美好的那一位。 Amen。 他是充满爱的。赞美神，大家 Amen 吗？哈利路亚。首先是马太福音，也就是狮子，以狮子的脸为代表。在其中我们还看到登山变相。 Amen。 马太福音十七章登山变相，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里的山我们相信是黑门山，以色列最高的山。他变了形象，原文是 metamorpho， 衍生出英文的变形，就像毛虫变形成蝴蝶，是同一个字。当你看见耶稣的荣耀时，也是用同一个字，你也变了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站在这儿，想要更接近你们，我很喜欢亲近人。好，我刚刚说什么？对，是登山变相。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说，当你看见神的荣光，就像现在你就在看，因为我在传讲他的荣耀和荣美。你越是看见，就越能转变成荣上加荣，和他一样的形象。是谁做的？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神的灵。你所见到的荣面，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耶稣的脸很特别，当转脸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世上是必然显为虚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原文里没有我们，其实是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当你仰望时，而这里的仰望在希腊原文里的意义是转眼不看一切会让你分心的东西，完全定睛于耶稣。仰望在希腊原文里就是这个意思，转眼不去看所有会让你分心的东西，不看那些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只是单单荣耀他。 Amen。 定睛在他身上，大家 Amen 吗？你去注意那些名人，自己不会改变，当你仰望耶稣，你会改变，你会不一样，那也很有能力。 Amen。 不久之后在加略山，他们会吐他口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法利赛人。最后终于该亚法和其他人抓住了耶稣。我们知道没有耶稣的同意，没有人能将他绑起，因为他们到园子里来抓他。耶稣做了什么？当他们说我们来找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是，就是神在燃烧树丛中的名字，记得吗？然后他们全都向后倒在地上了，圣经说往后退，倒在地上，他们被钉在地上。他等他们恢复逮捕他，他说让我的门徒离开，对吗？他是自己愿意的，不是被抓，是自愿的，大家 Amen 吗？现在这恐怖的情况，连天堂都在看，所有天使剑都出鞘了，他们看着神子，他们吐口水在他脸上，还打他。在许多年前，大卫将约柜运回来，约柜象征了耶稣基督。 Amen。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只是个视觉辅助，只是个比喻，耶稣才是真约柜。当乌撒碰了比喻视觉辅助，他就死了，更何况那些碰了真实约柜的人，在此却没有人死。为什么？因为恩典。他这么做因为他爱人。 Amen。 他们打他，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二十七章二十七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看二十六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圣经说的很简单，耶稣被鞭打，比拉多鞭打耶稣，但其实是打了一段时间。他们打他，又鞭打了耶稣。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许多人去过以色列，你去看过衙门的地，在遗留的石头上你还看得到以前 罗马士兵玩的游戏，怎么戏弄囚犯，谁可以先吐口水，谁先去揍一拳，谁可以用游戏决定。耶稣眼睛被蒙住，他们揍他，他们说对我们发预言啊，先知发预言，说说看谁打你。圣经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全营的兵希腊文是 Syria， 指的就是罗马军队的人数约是500到1000人。你看有这么多人围绕着他，他们做什么？他们给他脱了衣服，在陌生人面前被脱衣有什么感觉？被脱光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别忘了他还被鞭打，然后他们还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他，脱光他的衣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神为他们穿戴荣耀，却犯了罪。犯罪之后，噗，荣耀消失了，光芒消失了。其他所有受造物都是由内里开始穿戴，鸟类羽毛从自体生长，大家都知道不是在百货公司买的，不是在服饰店里买的，不是到外面买的，是自体生长的。受造物都是绵羊毛是自己长的， OK， 只有人类神为他们穿上荣耀，人不是裸体的，而是穿戴着荣耀，那荣耀大到连巨大的恐龙也会顺服人，因为人有神的荣耀。你知道罪是什么吗？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路撒冷圣经说失去了神的荣耀，人失去了，噗，荣耀消失了。阿们。之后亚当夏娃才意识到自己裸体，变得脆弱。神为了救赎我们不再裸体，除去羞辱，他担当了我们的羞辱。神的儿子，他们脱光他，记载王的福音书里，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袍子，别忘了他的背流着血，因为被鞭打，他们给他穿上朱红色袍子，是一件不错的衣服，整个粘在身上，因为身上都是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如何？他们会再扯下来一次，造成新的伤口，继续流血。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福音书是关于犹太人的王，他们嘲笑他，又吐唾沫在他脸上，犹太人吐他口水。 Amen。 在大祭司家的时候，现在又是罗马人，他们拿苇子打他的头，苇子看起来像竹子但不是竹子。我曾经在约旦河边看过苇子，你知道真的是很坚硬有韧性的。他们用苇子，希腊原文中是未完成事，也就是不停的一直打他的头，他头上已经有荆棘冠冕，他们一直不停的打他的头，不停的打，所以才到处都是血。如果你看到真实现场，梅尔吉布逊的电影根本比不上。圣经在以赛亚书52章当中就说到，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这张脸在山上时，我的意思是他的脸会发光，因天父显明他的荣耀，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他原本的样貌，在还未成为人之前。在变相山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神把幔子掀开，他的脸发出荣光，有一天当他再来时脸还会发光，我们会看见那荣耀的光芒，但他必须先下山来，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上去，永远无法得救。 Amen。 他到另一个山上被吐唾沫，被打，他们不停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不是才刚给他穿上袍子吗？现在又脱掉，血就继续流下，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所以你看着这些犹太人罗马人，觉得他们真是可恶至极，别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的罪，他承担我们的罪，大家阿门吗？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 回到登山变相的经文，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穿的第一件衣服，早在他成为人类婴孩之前，圣经说神穿戴着光芒，人不能靠近的光。圣经这样说，现在我们可以靠近，就是因为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Amen。 神穿戴着光芒，这被光芒包围的神成为人类的婴孩，在地上只用布包裹着，应该就只是用麻布把婴孩包裹起来，没有其他东西。长大的过程中穿的也都是差不多的麻布衣，顶多加个蓝色的带子，应该是母亲为他缝制的，应该是如此，是件无缝线的袍子。就连在钉十字架前看守他的罗马士兵，他们不想撕破袍子，而要赌谁能赢，所以是有价值的他的衣服，但他们也抢夺了。当他在十字架上时，应该就是裸体的，但这是一般画面不会表现出来，不会演出来的，他是裸体的，好让我们能被遮蔽，让我们能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大家明白吗？挂在十字架上的是赎愆祭，而这就是马太所在意的，要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王是会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王。一般都是人服侍王，王不会服侍百姓，但这王是会服侍你的。王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他如何运用那力量？命令你？不，他来要洁净你。他跟摊子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用他的力量，王的力量，来洁净，来医治，来释放。阿们。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下一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犯了一个错误，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因为当时刚好是住棚节，棚只是暂时的遮蔽，不是建筑物，只是暂时的。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将主放在与律法和先知同等地位，神必须说话了。神说话就代表事情严重了，千万别乱说话。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是他们，要听他。第六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现在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和先知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就是基督，神告诉我们要听他。然后圣经说，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你也会害怕，我也会。神说话了，他们极其害怕。天父说要听他，他会说什么？耶稣会说什么？天父才说要听他的，耶稣会说什么？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真是太棒了，我太喜欢了。天父才说要听他的，耶稣就说，大家不要害怕。圣经说，末世的时候会有人来传讲不一样的耶稣，他们会传讲不一样的耶稣，不一样的福音，你会领受别的灵。要小心坚守我们的福音，因为圣经中的耶稣就是福音的耶稣。这里你看到在极大荣耀中的耶稣说起来，他总是要提升别人，注意到了吗？起来，不要害怕，他总是在提升你，起来，不要害怕，起来，不要害怕。他们正在发抖，起来，不要害怕。一般人会说，哈哈哈哈哈哈，现在你可知道我是谁了吧？但是他从未这么做。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没有摩西，没有以利亚，只见耶稣在那里。神要教会就是如此，不看律法，不看先知，只单单仰望耶稣。大家明白吗？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只有当耶稣来鼓励你说，起来，不要害怕，才做得到。你直接仰望他的脸，他充满荣耀的脸。大家明白吗？ 你问皮牧师为什么要学会关于耶稣的事，还有你分享的一切，这对你的健康是重要的，对你的健全是重要的，对你家庭的祝福是重要的，对你的生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该做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我们今天所该做的就是领受而已。真的，你会问为什么有人没得医治，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有人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们祷告了那么久，但是祷告并不是领受。你们没听懂，祷告很重要，但我没说当你祷告时，耶稣自己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然后才是就必得着。注意，就必得着是后来发生，祷告的时候要信是得着的，祷告的时候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再说一次，不管你想要什么，祷告的时候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大部分人说我先得着就会相信了，不行，神的方法是先相信才会得着，所以问题是出在我们的领受部分，不是吗？所以你能不能领受是直接相关，而且你能领受多少就看你如何看待主耶稣基督。是真的，你怎么看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就可以读到，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也就是拿撒勒，门徒也跟从他，有很多人也去过拿撒勒。好，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在他的家乡，他成长的地方，我们的家人还有亲戚们，有时候他们只是有时候而已。耶稣说是大部分时候，先知不被尊敬，他们倾向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你。他们通常是最后才会相信神会使用你。大卫到前线去，他说我要怎么对付这巨人歌利亚，他哥哥却说你在这干嘛，你怎么可以放着绵羊不管，你的心就是这么不安定。你知道大卫说什么吗？大卫转过身来不看哥哥，再问一次，我要怎么对付这巨人。有时候要对付那些说话攻击你的人，那些误会你的人，别想说服他们，只要转过身继续去做该做的。我告诉各位，若是没人批评我，我才会担心。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拜托，那些批评我的人，谢谢你。太感谢了。我爱你。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好，你看耶稣注意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看耶稣的。圣经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耶稣有其他弟弟，代表玛利亚还有其他孩子。当神将耶稣放在他身体里时，他是个童女，对吗？但是他结婚了，还有其他的孩子。请看，耶稣的弟弟有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他妹妹们，他还有妹妹。其实还有个纪录片可以拍，就是找出这所有人的家谱，很有趣，不是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好，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就是会被尊敬，除了在本地，除了亲戚和本家之外。这里的意思是先知到各处都会受尊敬，除了在自己的家乡，除了自己的亲戚之外。要人 要人接受其他的外人比自己人容易，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对我，我很确定你们都很爱我，我也爱你们。 Amen。 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们没尊荣他。你看发生什么事，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最后因为不尊敬，使得他们不是耶稣，因为他会去另一个城市，他们会接待他。结果是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真难过。因为是这样的，就像电流一样，又能传送出去，需要电线、铜线、金属，但橡胶不行，橡胶是绝缘体。同样的，只要有不尊敬，不认识他是谁，神的大能便无法传递。如果你在自然领域能看见，四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你能够相信并且得生命。千万别认为传讲耶稣根本没用，你会得到能力，能真正领受。各位明白吗？四福音书的结尾都是以这信息做结束。马太福音的结尾是复活，对吗？四福音书是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走。马可福音的结尾不只有复活，还有升天，再进一步了。主现在在天上父的右边，最后说到这一点，主和他们同工，在天上也是，对吗？而路加福音又再进一步，路加福音的结尾是耶稣复活，不止复活升天，并且他还说会到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圣灵。这就是路加福音最后几节经文意思是什么。他更进一步提到五旬节，看到了吗？有复活，有升天，现在有五旬节。而约翰福音的结尾又是如何？最后讲到了门徒约翰，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等到我来的时候，这讲到的就是被提。每一卷书结尾都更进一步。而我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赞美主，来赞美他，哈利路亚， Amen。 不管你在哪里观看今天聚会，请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我要来祝福各位。别轻看了我们每次聚会结束对你的祝福，许多时候这祝福会大大影响你下一周的情况。我相信有大能真实的影响就在圣灵所发出的祝福当中。所以聚会结束前我要祝福你， Amen。 我相信神会保护你，神会为你开门，会为你带来祝福，并关上对你不利的门， Amen。 但在祝福前，可能你来到这里是还没相信基督的，我不是要你拥抱一个宗教，或是要你加入这教会，我是问你，你得救了吗？你的灵魂好吗？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信靠基督，代替了你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你的羞辱，他全身被脱光，好让神能为你穿上神的义，他承担你的羞辱，好让你有他的荣耀， Amen。 他来本不是要召义人，更别说自以为义的人，他来就是要召有病的。你说我是个罪人，他说没问题，我是你的救主，我是救主，我是罪人的朋友，我是所有罪人的救主，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正在这么对你说。如果这是你，不管你在哪儿，信靠主耶稣，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好让你称义，要相信耶稣，请跟我这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成为肉身，就是要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感谢你，他承担我一切的咒诅，承担我一切羞愧，还有咒诅。今天因他所成就的， 你为我穿上你的公义，你赐我荣耀，遮盖羞愧，双倍荣耀，遮盖羞愧。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救赎，直到永远。天父，感谢你，他今日复活，在你的右边，是我的好牧人，是我的大祭司，我已得救，罪全都得赦免。耶稣现在如何，在你面前都已加在我身上。天父，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一起站立，赞美主啊，哈利路亚。各位，听见以及看见耶稣，不该是每个礼拜到教会才有，不只有主日，应该每一天都有。 Amen。 每天花点时间读灵修书，我推荐我写的，因为我知道我教了什么。 Amen。 专注在耶稣身上，我们不看你，也不要看我，要定睛耶稣，因为当你仰望他时，会有极大转变。你越是定睛于他，你每日的生活已经充满许多压力，压力来自于你身边的事物，你分心了，有压力了，因为周遭事物。但只要仰望耶稣，奇妙的事会发生，你会稳定，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直到有人说，你知道吗，你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重，越来越沉着，都是因为仰望耶稣。眼睛千万别离开耶稣，又看自己，好吗？ Amen。 定睛在耶稣身上，请大家举起双手，在德州的朋友也是，向主举起我们的手，期待神在接下来的一周要用你没想过的方式大大祝福你。我向他求下周有特别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求你用特别的祝福来祝福你的百姓，当他们领受的时候会知道是从你来的。他们会说，没错，屏幕是礼拜天祷告了，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来领受。愿主祝福你，以亚伯拉罕和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来祝福你。神的脸要光照你，就是在变相山上发出荣光的脸光照你，对你微笑，在各方面，在各方面使你和家人都亨通，孩子在他们的学业上亨通，你手所做一切都亨通，都有神的祝福。神的脸要光照你，神要赐你恩宠，你要享受神白白的恩宠。你这周要享受神白白的恩宠，你知道自己有神的恩宠。当你读到其他人遭遇到不好的事，你不会担忧，因你有神的恩宠。你走的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宠。在这一周里，在这一周里，神向你和你一家扬脸，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 shalom 健康、健全、平安和喜乐。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我爱各位，下礼拜见。